请听第32集。
动物大学的黑猩猩校长和老师们见了金猫，个个都很高兴。金猫向校长和老师一一问候之后，又把自己离开大学后的种种惊险和遭遇告诉了校长和老师，最后呢，才向校长说：
亲爱的校长和老师们，眼下学生的大恩人黄猫王受了重伤，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我请求校长委派医学专家大蜂鸟飞往我国抢救黄猫王。
好吧，让大蜂鸟教授随你去吧，他的课暂时请黄蜂王教授代理，你看怎么样？
太谢谢您了。
当天晚上，黑猩猩校长特为金猫举行了宴会。第二天清晨，金猫大帝告别了校长和老师，陪同大蜂鸟教授离开了动物大学，昼夜不停地回到了金猫大帝的首都。在大蜂鸟教授的精心治疗下，黄猫王终于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然而，由于他的一双后腿已被炸烂多时，实在是无法接骨，最终成了残废。为了减轻黄猫王的生活困苦，金猫大帝与大蜂鸟教授共同研究了5天5夜，为黄猫王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假肢。黄猫王装上了假肢以后，便可以自主行走。他激动地回到了皇宫，打开了地下室，按动了一个秘密开关，地下室的后墙角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方洞。黄猫王从洞中取出了一个红布包，然后锁上了地下室，走出了皇宫，让金猫大帝陪同他去见大蜂鸟教授。大蜂鸟教授正为首都医院的医生们讲授世界上最先进的医术，等到讲完以后，金猫大帝才扶着黄猫王走进了他的休息室。大蜂鸟教授忙迎上前去，关切地问：
哦，你感觉如何呀？
大蜂鸟教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您给了我行走的能力。为了表达谢意啊，我把这一部收藏多年的医学奇书赠送给您。
大蜂鸟教授从黄猫王的手中接过了红布包，打开一看，哎呀，这是我们动物世界古代医学奇书啊，他早已绝迹了，可不知怎么落到您的手中了。
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到一个海岛上去探险，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珍宝，同时还有一本书，带回家来啊，家父说啊，这肯定是本宝书。可惜的是啊，这书上印的全是外国文字，我国呢没有人认的。后来我遇到一个外国学者，谈起这本书，他仔细地翻了翻，然后摇着头说，这是一本古代医书，其中的文字啊我也看不懂，你好好珍藏着，将来啊，遇到精通各国古文的专家，就知道啊，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宝书了。
哦，黄猫王，这确实是本宝书啊，在当今世界上真是无价之宝啊，我看还是您自己留着吧。
嘿嘿嘿，您看啊，这书它虽好，可是我国没有人认的呀。 放在这里，那它不是跟废纸差不多吗？今天送给您去研究，让它为我们动物世界的健康多做点贡献，这有什么不好呢？
金毛大帝听到这儿，也忙说：
请教授带回去吧，作为动物大学的医学教材，让更多的学生掌握它的医学知识，为天下的动物驱病治伤，这正是黄猫王收藏至今的苦心，希望教授就别再推脱了。
哎呀，既然二位这样说，那那我就收下了，以后有空啊，我一定把它译成多国文字，供各国的医生学习和研究。
那样就更好了。
送走了大蜂鸟教授以后，金猫大帝立即传来了黄彪，他说：
黄彪，你去寻找一块景色优美、气候温和、环境优雅的好地方，为黄猫王修建一套豪华别墅，让他在那里安度晚年。
是。
黄彪走后，金猫大帝又召见了白飞虎，他把茶杯递给了白飞虎说：
近来情况怎么样？哦，是这样，经过连日来的紧张侦查呀，初步获得了一些线索，这起爆炸大案的主犯名叫豁嘴猫，他是独眼猫的八兄弟，手下一共有七个帮凶，当他们打听到您要举行登基典礼的日期以后，就化妆成清洁工人，以帮助清扫国会大厅为名混入了厅内，趁警卫不备相互掩护，在主席台下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哦，这伙凶犯现在何处？
啊，他们已经逃进毒蛇国。
那毒蛇国王对他们态度如何呢？
嗯，我们正在调查。
好，如果有新线索、新情况，你立即向我汇报。
是。
白飞虎走了以后，秘书长丹顶猫走了进来，他把近几天的工作情况向金猫大帝做了汇报，然后问：大帝，还有什么事吗？
啊，请你去做两件事。第一，你去找工匠做两个大铁箱，一个写上“大家说”，挂在首都的南门，专门用于收集宝贵的建议和举荐贤才，并在旁边贴上布告，凡能提出对国家和广大臣民有益建议者，或能为国家举荐真正的贤才者，均予以重奖。另一个铁箱上写上“大家评”，挂在首都的北门，专门用于收集我国臣民对贪官污吏和各种不法分子犯罪人员的揭发检举和控诉，并在旁边贴上布告，只要揭发检举属实，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第二件事，请你将国家颁布的各种法律布告和文书档案，还有所有官吏的功过档案、国家的财产物资档案及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情况尽快的送到我的书房，以便我有空查阅。
好，我先把有关档案送来供大帝查阅，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情。
好。
当天夜里，金猫大帝关起书房的大门，禁绝一切闲人打扰，专心致志地查阅着各种档案。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黄彪夹着图纸来到了金猫大帝的书房。黄彪把图纸摊在金猫大帝的办公桌上说：
请看，这是设计的别墅，请大帝审阅。
金猫大帝把图纸仔细地看了一遍，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很好，图纸设计考虑得很周到，那你准备建在哪里呢？
啊，是这样，我把全国著名风景区比较了一下，相比之下，属西海蝴蝶山最好。蝴蝶山坐落在盘龙山中， 距首都呢也不太远，山腰呢有一片竹林，环境是极为的幽静，别墅啊就准备建筑在那片竹林当中，不知大帝意见如何啊？
嗯，蝴蝶山那地方我听说过，你相中了，不知黄毛王是否乐意？
啊，我昨天晚上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十分满意，临别的时候还嘱咐我在施工中啊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
是啊，黄毛王的品德实在令咱们钦佩啊。
好，你抓紧备料赶快施工，等竣工以后我再为他挑选秘书、司机、医生、厨师和警卫队等，让他在那儿安度晚年。
是。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金猫已将所有的档案全部阅读完了，这时候他把秘书长丹顶猫找来。
秘书长，那个大家说和大家评中的意见你要定期审阅，有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嗯，
从今天晚上起我准备化妆以后秘密离开首都，前往我国各地了解真实的国情，调查各级官吏品质和能力，以便在将来制定强国富民的策略和具体措施。我走了以后呢，国家的一切事务由你来处理，有重大情况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随时向我汇报。
哎，您微服私访了解国情体察民意，这当然好，但我怕您独自出访不够安全吧，万一有了不测岂不让广大臣民担忧吗？
关于安全问题你不必多虑了，我自然会多加小心的。好了，再见吧。
雨后阳光透过浓云射了出来，在天空形成了硕大的彩虹，眼看呢，犹如一道巨大的镀金镶玉的翡翠桥横跨在千山万水之上。化妆成采药人的金猫大帝从躲雨的山洞里走了出来，登上了虎头山，仰望着天空那美丽的彩虹，望着望着想着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
必须尽快的想办法在每条江河上建成大桥，让我国的广大臣民能够自由往来。将来如果有可能啊，我要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在海洋上架设大桥，让各国的臣民也能够自由的往来。
金猫大帝这样想着，随手扯起了山顶松树上的野藤，一下就荡到了对面的骆驼峰上，然后穿过峰角的长蛇洞来到了天鹅岭。在一条小溪边，金毛大帝洗了洗脸，然后登上了一块形如海豹的大青石。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对岸丛林中躺着一只小猫，他忙跃上对岸跑到了小猫的身边。小猫的两条后腿上都有伤痕，双目微闭，嘴角半张，鼻孔中缓缓地流出了一丝微弱的气息，十分的瘦弱。看了以后，金猫大帝料定小猫因为受了伤不能行走，最后饿昏在此地了。他连忙取下了急救包，把小猫那受伤的后腿包扎好，然后又掰开了小猫的嘴唇，将急救药水灌进了小猫的嘴里。几分钟以后，小猫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然后啊慢慢的睁开了眼睛。金猫大帝见小猫从昏迷中醒来，关切地说，
孩子，你肯定是饿极了，我这里啊有甜饼和小干鱼，你吃点好吗？
小猫没有回答，
只是用舌头舔着嘴唇。金毛大帝一见这个情景，忙把甜饼和干鱼掰成了碎块，一点一点地喂着小猫。小猫啊，急速地咀嚼着，吞咽着，很快就把一块甜饼和一条小鱼干吃光了。小猫肚里有了食儿，浑身也渐渐地有了力气，从地上坐了起来，感激地望着金毛大帝。金毛大帝随手又拿出了一块甜饼和一条小鱼干，送到了小猫的手里。小猫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想说些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出口，最后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直到小猫摇头表示吃饱了以后，金毛大帝才说：
你看，你受了伤，躺在这潮湿的地方不好，我把你送到那边的山洞里休息好吗？
小猫点了点头，可是仍然没有说话。金毛大帝随即弯下了腰，把小猫背了起来，向着树丛后的山洞走去。远处的夕阳如一个红红的大皮球，从山顶慢慢地落了下来。夜幕徐徐地遮住了大地，晚风缓缓地吹着山林，巢中的鸟儿不时地发出期盼亲属归回的叫声。天空呢，仍有淡淡的乌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金毛大帝走进了石洞，放下了小猫。这个山洞不大，洞里还有一堆被风卷进来的枯草树叶，洞口有一堆从山顶上滚落下来的石头。金毛大帝选取了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洞口，然后把枯草树叶平铺在洞底，作为休息的床铺，让小猫躺在了这个床上。这时候他又找了一小块较为平整的石头当板凳坐了下来。他向小猫微笑了一下，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铁猫。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死了。
哦，哎，那你的后腿是怎么受的伤啊？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快告诉我，以后抓住他，我来帮你出这口气。
小铁猫止住了哭声，擦了擦眼泪说：
叔叔，你是好人，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听爸爸说，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死了，爸爸带着我靠打猎为生。哦，有一天，爸爸因追一只大老鼠，在一个树丛中发现了一个石洞，越往里边走，石洞越大。最后，爸爸看到整个石洞就像一座小城。回到了洞外边，爸爸异常的激动，随口把这个发现就告诉了旁边的两个猎人。那两个猎人让爸爸领他们进去看了一遍，然后他俩低声的嘀咕了一阵，就掏出了几个钱币送给了爸爸，让爸爸不要再透露这个秘密的石洞，并让爸爸在此守卫洞口。第二天早晨，那两个猎人领来了几个工匠，把洞里边修整收拾了一下，接着在洞口装上了石门，安上了暗锁，并在门前呢还挖了一个陷阱，在陷阱里还装上了自动的旋转的钢刀，如果谁直接去碰那个石门，就会落入陷阱， 被那个旋转的钢刀给绞死。
那是什么样的暗锁呢？
听爸爸说，开启这把暗锁不用钥匙，而是用一个旋转的按钮。这个按钮原先设在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石洞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要是把这个按钮按照密码，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多转几圈，那把暗锁呀就能把那个石门打开，而且陷阱也就自动关闭了。
那你爸爸知道那个密码吗？
爸爸不知道啊。
那后来呢？
后来他们把很多财宝都运进了石洞，用完了以后，他们就把我爸爸推下了山去。